各位大家好，现在呢正面临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啊泛滥之际啊，我相信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家里面呢自我隔离，或者是尽量减少与外界接触啊。借这个时间呢我来跟各位分享《七真史传》里面呢有一段关于秋长春跟命运之间的一段故事，好，看看能带给我们什么启发。这个秋长春啊，他修行可谓是非常艰苦啊，他呢小饿无数回啊，大饿呢也有72次，他有好几次呢都饿到呢在生死边缘来回啊，可以说是一个很坎坷的修行人啊。那有一天呢，这个秋长春呢看到路旁有一座宅院，非常的庄严啊，大门又敞开，那现在呢又是中午的时刻，他就准备进去化缘啊。那一进去里面呢，里面有一个小哥走出来啊，邱长春跟他说，我从远地而来啊，希望到贵庄啊化一顿斋饭。这个小哥呢也是心地善良的人，他马上进去呢拿了菜啊饭啊汤啊馒头啊通通拿出来，准备呢要好好来供养一个修行人啊。这个邱长春呢准备要吃的时候啊，忽然又从里面呢走出来一个老人啊，头发半白啊，瞧了这个邱长春一眼，然后呢这个老者呢从小哥带出来的饭菜里面呢摸出了两个馒头呢给邱长春，然后其余的还有更多的饭菜呢叫这个小哥说，你拿进去啊，只给这个道人呢长者呢给他吃两个馒头。当然邱长春呢一直都挨饿啊，今天好不容易化斋这么丰盛，怎么又拿回去了呢？心中不悦，他就对这个老者说，这小哥捧饭菜出来跟贫道结缘，怎么又拿进去呢？莫非这个员外您不舍得吗？还是我无福享受呢？这个老者说啊，我哪里会结不起这个善缘呢？只因为道长无福消受，所以呢我叫这小哥呢把其余的都拿回去，就给你这两个馒头。邱长春啊听到这儿呢说，我连一顿饭都消受不了，这其中必有缘故啊，请先生呢给我指点。然后这个老先生说啊，我从小就精通麻衣相术，那在江湖上呢断世如神，人称赛麻衣啊。我刚才呢看道长您的相貌啊，是一个吃不得饱的相貌，你就是没有一顿可以吃饱，如果呢你饱吃一顿，你一定要挨饿好几顿啊。那不如我今天这一顿给您少一点，那让你下一顿下两顿都有饭吃，这不是好一点吗？这我是一番好意啊，您不要误会。这个邱长春呢点了点头，他说，老先生啊，您直接就说中了我的痛处了，不差分毫，没有错，我到处化缘都化不到东西，几乎每天肚子都是挨饿的，好几回都快饿死了。那请老先生你再帮我重新看一下相貌，看看修行这件事情我能不能成道哦。然后赛麻衣就说了，说没有成道之理啊，为什么？因为你是饿死的命啊，都饿死了还怎么成道，对不对？不可能成道。那邱长春就说，那我这个命可以改吗？赛麻衣说，相定终生，绝对没有办法可以改的。好，这下子邱长春就离开了赛麻衣啊，他的心灰意冷，反正我就是要饿死了，我也不可能修行成道，好吧，君子顺命之天嘛，好吧，我找一个地方把自己饿死，先了了此生的因缘，下辈子看看有没有好一点的因缘。然后呢他有一天他就找到了一个溪谷，旁边都是高山，很少人能够进来的一条溪谷。这个溪谷中间呢有一块大石头，他就躺在上面呢准备饿死，我连水也不喝，我没有东西可以吃，然后呢饿了7天7夜，快要死了快要死了啊！所以7天各位一般的人恐怕早就死了，而且修行人精气比较饱满。到了第9天，上天呢下了一场大雨啊，然后河水呢高涨到他的这个石头边，手都可以摸到水了，随时可以喝水了，他也不喝。然后呢从上游处怎么就飘下来了一个仙桃，这个仙桃呢差不多一个拳头大，顺着水势飘到他的石头边的时候呢，在那边绕漩涡，他就不走，这个仙桃呢不流走，然后在那边绕啊绕啊，香气扑鼻啊。这个时候邱长春动了一个念头，说我呢是该饿死的这种命，这颗仙桃照理讲我这个该饿死的人应该是吃不得的，我今天试试看，看看我吃得到它吃不到它。他就伸手呢拿了仙桃就开始吃了，哇，这个滋味非常的甜美啊， 吃完了不只是甜美，而且精神大作啊，对不对？死不了啦。这个时候呢，溪水呢也消了啊。那这个秋长春呢，就离开了这一条溪边呢。他想说，可能是不应该死在这个河边，我应该死在山上。他就找了一个山巅呐，里面呢有一座小庙，这个小庙盖在山脊上，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呢。哈，他就进了庙之后呢，蒲团一放下，就躺在这个蒲团上，一动也不动，就这样饿饿又饿了八九天了，滴水未进，快要死了，那个已经命在须臾之间而已啊。结果呢，他就听到这个庙外呢，有十余个人很嘈杂的在庙前呐、在那一边煮肉，煮完肉还端进来献神啊，因为他在庙里面嘛，然后献完神之后出去呢，在那一边你哥我弟的在那边大吃大喝。酒酣耳热的时候呢，有个小喽啰对他的大哥说啊，说大哥，我们兄弟呢做了一辈子的坏事哦，今天呐、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件好事？这个大哥说啊，有什么好事可做？为什么要做好事？做好事消消冤孽啊，我们一辈子都在做坏事啊，一定要消消冤孽啊。哪这山上哪里的好事可做呢？啊，这小喽啰就说，你看这个庙里面有一个潦倒的老师傅啊，我看他那个样子不像是生病，他像是饿了。我们现在这里还有剩下菜面啊，我们是不是施舍给他救他一命啊，做一点好事好不好？他大哥想一想，好好好，兄弟，小弟说的有道理。我们一辈子很少干过好事，今天就在眼前就有一件好事可以做。来，大家把这个汤面啊施舍给这个人啊，救他一时的危难。好，结果他们就端着面进来叫这个秋长春吃。秋长春不吃，一心想要寻死。那这几个打家劫舍的人，他们就是在附近打家劫舍的人，强盗啦啊，他哪里会听他不吃呢？就把他架起来，然后呢嘴巴把它扒开，汤把它灌进去，汤跟面一股脑把它灌进去，灌了两碗。秋长春呢被灌一灌，肚子饱了呢，还阳来了又死不了。这个秋长春想说，我这样屡次寻死哦，也会被救，死也死不了，我定要想一个一定死的办法。好，他就下山了，到都市里面去化缘，化缘了两三个月，他得到了两三百钱的银两。他做什么用呢？他就买了一条铁链，很粗的，买了一个铁锁，然后呢背着铁链铁锁呢上山，到很深山很深山的地方，也没有庙宇，也没有人，也没有路径，都是参天的古墓，然后呢旁边都是充满荆棘，连一条路都没有，肯定没有人来过。他就找一棵大树，把自己呢锁在那个大树上，然后那个铁锁呢把这个脖子都锁住了，然后把它扣上去。扣上去之后，他还怕他后悔，他就把那个钥匙往空中远远的一抛，抛到荆棘丛里面，任谁都找不到，然后呢安然的就躺在这个树下，一心等死。我想这回是肯定就再也不可能有被救回来的可能了吧。结果呢他这么一做，惊动了天界太白星君。太白星君说，啊，一个好好的修行人，看他以前积功累德也不少，心性也非常纯良，怎么就在那边等死呢？啊，太白星君变成一个采药人，走走走，拿着拐杖走到他的眼前，就问他说，老师傅啊，你身犯何罪，谁把你锁在这个树上？好，连问了几遍，秋长春就把他一心寻死的这个理由，碰到赛麻衣的这个事情啊，把他给讲出来，说我既不可能成道，我又是饿死，我活在这个世上是多消耗米粮而已，多受苦而已，不如早一点死算了嘛。然后呢秋长春把这个道理讲了，采药的人呢听了哈哈大笑，说世上有你这么愚昧的人嘛，执迷至此，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天大地大忧愁的事情呢，原来只是一念着魔自悟终身啊。秋长春说，啊，我一念着魔了吗？我悟了什么终身呢？采药的人说，啊，我现在告诉你啊，相定终身，我们这个相貌定了一个人的终身，只定寻常之人，如果大善大恶之人都是定不准的。大恶之人啊，他的命运本来很好，会变恶，会变坏。大善之人呢，本来命运很不好，会变成很好。为什么呢？因为相有分内外，里面的相叫做心，外面的相就是相貌的相，外面的相貌呢的影响力不及内在的心相，所以是以内在的心相为主的。好，大善之人相随心变，心好相意好，该处死的反而得长寿，可以逢凶化吉。好，这个就是相术的大略。赛麻衣只看外相，他不懂得你的心相，你的心相是非常好的，可以逢凶化吉。好，他说，你们修行人啊，能够夺天地之造化，把一个凡体修成神仙，难道神仙也是相貌注定的吗？ 不是啊，神仙是由心理的功夫做出来的，你可以修成神仙，哪里有神仙会饿死的呢？这席话呢，让这个邱长春啊如梦初醒，马上就想要脱这个枷锁啊，要把锁打开。哇，糟糕了，我的钥匙刚刚丢了，这解不开怎么办啊？稳死了、啊。那个采药的人说：“别急，别急。”他从袖口拿出了钥匙，说：“刚刚我就捡到你的钥匙，要把它打开，把它解开了。”各位，这个是《七真史传》里面呢一则非常生动哦、发人省思的一段故事啊。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时候来跟各位分享啊？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两三万个日子，每个人都难免一死啊。你再怎么富贵，再怎么贫贱，最后都是难免一死。但是时候未到，你死不了的；时候已到，逃不了的。如果我们的时候未到，面对再怎么样的逆境，再大的死神，你不用担心，因为他抓的不是你。孟子呢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他说我们一辈子碰到很多顺境逆境，像现在碰到这种疫情，大家都关在家里，算不算逆境？是逆境。不是我们能力所及可以改变的，就叫做命。但是面临这个命的时候，我们什么态度？他说顺受其正。他说你不用担忧，担忧也是无济于事。好，命不该绝，怎样都不会绝。你只要做你该做的事情。什么叫顺受其正啊？该防护的我们要防护好，该隔绝的我们隔绝好，该洗手的要洗手，该戴口罩的要戴口罩，叫做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岩墙什么意思？快要倒的墙壁叫做岩墙。一个知命的人不能够因为说我命不该绝，所以他就大大方方站在那个摇摇欲坠的墙壁下面，那是不行的，这个叫做自寻死路了。一个知命的人，他会做他该做的事情，他会做合理的事情，他会做有益自己有益别人的事情，他会做该做的防护，但是他不会有多一丝一毫的担忧。你不必担忧，你看邱长春，虽然他说相貌上该饿死，问题是不是今天要死啊？人生谁无死嘛？他不该今天死，你看他今天要死死不了，一下子被这个仙桃给救了，一下子被一群这个打家劫舍的人给救了，一下子被一个仙人给救了。命不该绝就是不会绝，但是那不代表说哦，我命不该绝，然后呢，我就呢不戴口罩，我就不去隔离，我就不去洗手。那最后这个如果出了事情也是自找的，各位对不对？这个时候我是要告诉各位说，在历史的洪流里面碰到这样瘟疫的事情是很多次很多次的，不只是瘟疫，还有刀兵、还有自然灾害，人类呢会经验很多很多考验，一个人的气节态度都是在这样的不断的历练不断的考验里面慢慢慢慢建立起来的。我们今天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我们说它小小的，在历史洪流里面这根本不值一提啦，只是在这几天你感觉很难过啦，但是在古代的有志之士的眼中，这只不过是人生路途上的一个小小坎坷，他无畏无惧的一直往前走，他做他该做的事，他不会多一分莫须有的担忧。好，我是希望各位呢在面临这样的社会国家的一种比较不安的局面之下，不要给国家添乱，不要给社会添乱，我们呢好好的照顾自己，我们好好的约束自己，我们配合政府的政令做该做的事，这样呢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安然度过难关。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儿。